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欧盟理事会主席访华，余文生呼吁关注封控问题；警队军事化疑虑声中，三藩市允许杀人机器人协助执法；耶伦说美企应留意中国与台湾的地缘政治风险；江泽民已死，英勋爵说继续追究活摘器官罪；美航舰临行后起火，九名船员受伤，起火原因调查中；世足阿根廷波兰晋级16强，墨西哥沙特阿拉伯遭淘汰。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今日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谈。据中共官方报道，习近平提到要共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反对脱欧断链，愿意举行中欧人权对话。米歇尔则说愿意继续推进中断的欧中投资协定进程。但是就在同一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柏林安全会议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他仍然深信自由贸易的好处，但亦对同中共等威权国家往来的安全后果提出警告。斯托尔滕贝格说，乌克兰战争证明欧洲各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已经达到危险程度，这种情况应该促使欧洲评估对其他专制国家的依赖，特别是中国。就在米歇尔访华之际，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夫妇被封控在家，没办法出门。11月30号，余文生发公开信，请米歇尔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尽快结束动态清零这一场反人类的浩劫。三藩市市议会星期三表决通过，允许市警察局的警察在紧急状况下动用可能致命的遥控机器人。美联社报道说，表决以8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虽然公民自由与其他警察监督团体强烈反对，市议会多数人仍然同意赋予警察这个选项。反对者认为这项权限将令到原本就对穷人和少数族裔过于咄咄逼人的警力更进一步迈向军事化。三藩市警察局表示，警局并未配备预先武装的机器人，亦没有计划以枪支武装机器人。但发言人麦希表示，市警察局可以部署配备炸药的机器人，这种方式装备的机器人只会在极端情况下动用，而拯救或者防止更多无辜生命损失。市议员11月29号修改提案，明文规定警察只有在替代武力或者缓解策略都用过，或者确定透过那些替代手段都没办法制服嫌犯之后，才可以动用机器人，而只有少数高层的警察才拥有授权动用机器人作为致命警力的权限。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三表示，评估供应链的企业应该注意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所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耶伦在纽约时报举办的交易陆峰会上表示，拜登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尊重北京的一中政策，但维持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和平关系以及台湾海峡的和平极其重要。当耶伦被问到如果中共兑现长期以来以武力夺取台湾控制权的威胁，美国将会怎样应对的时候，耶伦回应说，这个当然并不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情况，但我们看到一系列地缘政治风险日益突出，美国企业应该考虑这些风险是什么。耶伦说，美国企业开始更加认真考虑这一类供应链的风险，包括台湾和中国举动引起的国安担忧。耶伦近期鼓励供应链多元化，从中国转向印度等以市场为导向的民主国家，他将这个概念称为友岸外包。另外，耶伦在交易陆峰会上表示，自己期待美中两国在互惠贸易和投资方面继续保持牢固的关系。中共官媒说，前中共党魁江泽民11月30号在上海死亡，他生前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行再次被关注。英国上议院在星期三当日展开辩论， 讨论抵制活塞器官的相关法律修正案。英国时间11月30日下午5点，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在上议院再次提出采购法案的修正案。这项修正案将阻止英国和涉嫌活塞器官的公司签订公共合同。中共活塞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早在2006年3月就在美国曝光。之后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这件事进行了持续15年的调查。针对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死亡，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礼拜三发表声明，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信仰团体。律师团发言人朱远琦律师代表律师团发表声明指，中共现在的领导人应该即刻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追究迫害者的法律责任。美国海军11月30日表示，美军航空母舰林肯号29日上午在加州岸边发生火灾。美国海军发表声明指出，2022年11月29日上午，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林肯号发生火灾，船员快速确认并扑灭火灾。据报，舰上9名船员受轻伤，已经在船上接受治疗。事发之后，林肯号正在南加州岸边大约50公里处执行例行勤务。声明并指出，整单火灾事件及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林肯号将继续在这个区域执行勤务。美军两栖攻击舰利察德号2020年7月在加州圣地亚哥基地起火，造成至少21人受伤，而且船舰严重损坏到几乎报废的程度。考虑到船身受损过于严重，维修费用极高，最后决定除役。这个是近2年半来美军航母又一次发生火灾。理查德号火灾事件当中，船上一名船员曾经遭控纵火，但已经判无罪释放。卡塔尔世界杯 C 组小组赛最后两场的赛事，阿根廷以2-0击败波兰，墨西哥则以2-1踢赢沙特阿拉伯。根据小组积分，阿根廷和波兰最后分别以 C 组第一和第二名晋级16强。阿根廷之前在 C 组小组赛上对上沙特的时候，沙特以2-1爆冷胜出，终结阿根廷国际赛36场连续不败的纪录。阿根廷今次比赛对上波兰，需要赢波才可以确保晋级，如果和波就需要视另外一场战况而定。梅西在上半场获得12码罚球机会，但被波兰门将史泽斯尼挡了下来。但是阿根廷麦克阿力斯特和阿尔瓦雷兹在下半场相继入波，最后助球队以2-0击败波兰。阿根廷小组赛的第三战在阿根廷时间11月30日下午4点面对波兰。关键球赛事关阿根廷是否留在世界杯。球赛开踢时间正好处于平常放学的时间，很多学校主动通知家长可以提前接子女回家看阿根廷国家队的比赛。足球在阿根廷人的心中地位非常重要。据圣安德瑞斯大学针对卡塔尔世界杯的调查指出，世界杯对阿根廷人的重要性，70%的人表示国家队比赛对阿根廷社会非常重要。俄罗斯从今年夏天以来意图攻占乌克兰东部巴克姆特市，礼拜三声称已经攞下附近的村落。与此同时，乌克兰电力设施遭到俄方攻击之后，民众在断电下为了取暖违反安全规定，酿成上百宗的火灾。乌克兰国家紧急救难服务处礼拜三话，过去24个钟头有9个人死于这一类火灾，还说火灾数量增加，原因是停电导致越来越多乌克兰人在家使用紧急发电机、蜡烛和瓦斯降频，不慎发生意外。与此同时，乌东战况仍然激烈。俄国礼拜三声称已经攞下巴克姆特市附近的村落。当日稍后又宣布攞下同在巴克姆特南边的安德里伊夫卡。俄军从7月起就持续不断炮击巴克姆特。 虽然俄方没办法扩大战果夺取更多土地，但是仍然能够令巴克姆特沦为基辅的黑洞，令到乌方持续从其他更优先的防区或者留待日后反攻之用的部队调兵增援，然后遭受更多的伤亡。法国总统马克龙时隔四年再次造访美国，他在星期三访问的第一日就向美国议员直接表达对拜登政府支持本国工业补贴激进措施的遗憾，警告措施对法国企业的伤害，促请大西洋两岸进行更好的经济协调。这个名为降低通胀法案的措施内容包括投资4300亿美金应对通胀，并补贴支持环保产业及美国本土产业。白宫认为法案是重振美国制造业和促进可再生技术的开创性努力，但是引发欧盟国家的不满。马克龙对拜登表现出的优先美国制造的经济爱国主义表达担忧，促请美国和欧洲之间进行更好的协调。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回应重申了美国立场，也就是降低通胀法案为欧洲企业和欧洲能源安全创造了重大的机遇，而不是一个零和游戏。马克龙是拜登总统就任后首次接待国事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凸显了法国和美国的友谊。马克龙礼拜四将和拜登会晤。12月1号公布的年度调查显示，今年通货膨胀飙升之后，纽约和新加坡双双跃居世界生活费最高的城市。据法新社报道，这两座城市取代去年排名第一的以色列特拉维夫，登上经济学人信息社这项排行榜的榜首，特拉维夫就落至第三位。调查显示，随着乌克兰战争和持续的防疫限制措施扰乱供应链，尤其是能源和食品供应链，全球几大城市生活成本飙升，纽约首次登上榜首。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和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仍然是生活费最低廉的城市。经济学人信息社这一份8月至9月调查涵盖172个主要城市，物价平均飙升 8.1%。 调查亦显示美元强势对城市排名的影响。除了纽约，美国的洛杉矶和三藩市亦跃居全球生活费前10高城市。名次上升最多的是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分别上升88和70名。原因是物价在西方制裁以及活跃的能源市场支撑俄罗斯货币下飙升。众议院民主党团11月30号以全票推选纽约州众议员杰弗里斯担任下一届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一职，他将成为美国参众两院史上首位非裔党团领袖。在11月8号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取代民主党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担任民主党领袖已经有20年，82岁的佩洛西今个月较早时候就宣布在共和党主导众议院之后不会继续担任民主党领袖。除了杰弗里斯之外，来自麻省的52岁众议员亨拉克被选为下一届国会众议院民主党党鞭。来自加州43岁的众议员阿圭拉被选为党团主席。共和党方面，来自加州的众议员麦卡锡预计将担任新的众议院议长。新一届国会众议院将由共和党人掌权，但民主党继续掌控参议院和白宫。新接任的众议院共和党人表示，他们将专注于对拜登行政当局展开几项调查，比如去年从阿富汗混乱的撤军、对美墨边境移民问题的处理、拜登的仔亨特·拜登的生意，以及他和拜登总统之间的财务联系。白宫说会在一些共和党的调查上予以合作，但是不包括对亨特·拜登的调查。根据国会知情幕僚讲法，美国国会议员准备支持在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编列高达100亿美金的预算，以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协助抵御日益紧张的局势以及来自中国的威胁。彭博社报道，这份折冲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仍然处于磋商阶段，不过预计将纳入几项旨在强化台湾军力及台美合作的条款。 呢项关于台湾嘅广泛立法系喺联邦参议院提出嘅条款嘅一部分，包含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主席利德及共和党领袖恩霍菲共同提出嘅一系列修正案当中。参议院未能够通过其版本嘅国防法案，所以为咗喺参众两院都能够过关嘅呢一份折衷方案，系以闭门方式进行协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主席史密斯表示，最终立法可能会在12月2号出炉。这一份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被认为是势在必得的通过，因为法案授权加薪并为身处险境的部队支付费用。法案还为人员、武器采购和地缘政治制定政策。法案授权的资金仍然需要由国会拨发。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11月30号晚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点亮了高大的国家圣诞树。拜登发表了简短谈话，敦促美国团结一致，还说拜登一家预祝各位圣诞快乐。白宫这项传统可以追溯到1923年，时任总统柯立兹从白宫走到椭圆形草坪，在当地合唱团和美国海军乐队的演奏底下，点亮了一棵 14.6 公尺高的圣诞树。树上绝有2500粒红色、白色和绿色的灯泡。今年这棵身高超过8公尺的白杉，去年才刚刚种下。国家圣诞树点灯仪式年复一年地举行，每年会吸引数以千计的民众去到华盛顿共襄盛举。只有在战争期间和国家遭遇重大灾难的时候才例外。受 COVID-19 疫情影响，2020年的点灯仪式无延长观众。如果总统肯尼迪1963年11月22号遇刺身亡之后，美国举行为期30日的全国哀悼。詹臣总统将点灯仪式推迟至圣诞节前几日才举行。1941年至1945年二战期间则暂停为国家圣诞树点灯。